阿们，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来进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纲要》的第十一篇，人第二次堕落的结果与逃避之路。我们在起头，我们还是先有一点祷告。阿们，主耶稣，哦，主耶稣，主啊，求你再向我们说话，使我们有一个清明的心思。主啊，叫我们能够像亚伯一样，哦，是为着你的，是牧羊的，是讨你喜悦的。主耶稣，哦，得着我们。感谢主，阿们。还是我们上一周我们看见了人第二次的堕落。在那一篇信息里面，我们提到了有一个家庭，乃是福音之家。亚当作为父亲，他领头相信福音，那夏娃也跟随丈夫的带领，相信了神的应许，并且为了他的儿子们铺了相信的路。那我们也看见了有一对兄弟，哥哥就是该隐，弟弟是亚伯。该隐他是耕地的，亚伯是牧羊的。但是呢，在我们在上一篇信息可以看到，该隐的耕地啊，乃是为着自己，按着自己的意思，不顾到神福音的话啊。反之呢，亚伯牧羊则是为着神，照着神的话而行。那当该隐将地里的出产当作供物献给神，亚伯也将他羊群中投生的啊，特别是羊的脂油献上的时候，神看中亚伯的供物，但没有看中该隐的供物。这个时候啊，该隐他就大大的发怒啊，至终啊，因着他的嫉妒，导致他杀害了自己的弟弟亚伯啊。可是我们还是看见神仍有恩慈啊，怜悯。所以神临到该隐的时候啊，神希望该隐能够悔改。可是呢，该隐却没有丝毫悔改之心，反而是以谎言来答复神的询问啊。这就是整个人第二次堕落的过程。好，那我们进到今天的范围，我们还是先一同的来看一看这一段的这个圣经的本文。阿们，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啊从第十节开始读。阿们，我们先读到第十六节，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阿们，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你弟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弟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耕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今日赶逐我离开这地面，以致我不得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既是这样，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在该隐身上做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就击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阿们。感谢主，我们在这一段的这个圣经的本文里面啊，我们就看见人第二次堕落了以后呢，带进了几个结果。我们从纲要上也可以看见，第一个呢就是地受到更咒的咒诅。第二个呢就是啊，该隐成为一个流离飘荡的人。第三个是该隐被赶离开神的面。第四个就是产生无神的文化。那我们可以说啊，第四项产生无神的文化，事实上乃是前面三项结果所造成的。那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地就受到了更重的咒诅。刚才我们在读到四章十二节前段的时候，神就说啊，你耕地，地不再给你效力。在人第一次的堕落中啊，地因着受到咒诅而生出了荆棘和蒺藜。可是呢，在人第二次的堕落，地就受到了更重的咒诅。不论人在其上花多少的劳力，地都不再给人效力。那第二个他就提到说，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那在生命读经里面啊，特别有提到飘荡这个词的意思是流荡，意思就是呢，没有目标，没有家，没有满足，没有安息。飘荡的人没有住处，没有安慰，他不断在地上流荡，从一地漂流到另一地。感谢主，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现今真正的写照。当我们啊，这个离开神了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飘荡的人。你看，我们今天为了寻得满足啊，好多好多人是从一部剧啊， 飘荡到另一部剧、
啊、
甚至有很多的青年人他在工作上好像得不到满足、啊、他是一个工作再换一个工作，一个公司再换一个公司、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真实的写照、
Amen.
那第三个呢，他就提到说、啊、哎呀，这个该隐就被赶离啊，离开了神的面、啊、赶离离开了神的面。那我们如果对照在人第一次堕落的时候，亚当呢是被赶出乐园、啊、被赶出了伊甸园，可是该隐呢却是离开了神的面。
Amen.
好，那生命读经有一段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摸着，我读给弟兄姊妹们听。他说，你若不在神的面前，你会深感无处可去、
啊、Amen.
你在深处会感觉你是个流荡者，你甚至会说地上没有我容身之处、啊、但如果你是在神的面前，到处都是天，到处都令你喜悦。阿们。提到这一段呢，就要讲到一个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有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啊、这里就要看到我们这个创世纪第四章、啊、刚才我们有读到、啊、第十四节，他说你今日赶逐我离开这地面、
啊、
可是我们来看一看，会感觉其实该隐并没有离开地面、
啊、对。
那这里他说神赶逐他离开这地面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啊，那弟兄们在这边就有特别提到，这边的地面啊，其实指的就是神的面。
Amen.
因为我们知道，当神创造诸天与地的时候，这个地啊，乃是为着一般为着神的人。
Amen.
所以什么时候呢？我们啊，不是为着神的，我们就会发现什么时候这个地啊，就不是为着我们的。
Amen.
我们在这个地上啊，就好像没有任何的容身之处啊。天地之大，好像没有我们可以安息的地方。
Amen.
所以这边刚才才读到说，哎，你若不在神的面前，你会深感无处可去。啊，我们最近啊，这个前一阵子儿童牌的弟兄姊妹就在交通说，哎，孩子们唱了一首儿童诗歌，唱了很久，希望能够换一首诗歌。这个时候就有人提议啊，来唱唱补充本419首。使我得以走正路、
Amen.
我那时候还觉得哇，这首诗歌会不会对孩子们来说太难了、
嗯、
可是当我读到今天这一篇信息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首诗歌真是太好了、
Amen.
而且应该要在孩子们还在小的时候就要把这首诗歌第一节的观念、啊、种到他们里面。
对，
这首诗歌第一节他就说、啊、求主不要向我掩面，使我得以走正路、
Amen.
求主不断向我显现，使我能以尽旅途、
Amen.
唯有你的面光指引我，才能放胆不畏惧。所以求主你的面光照耀我里常明亮、
Amen.
我想这首诗歌所提到的就是该隐一个相反的见证。
对，
该隐呢，他走他自己的路，他走他照着他的意思来这个献祭侍奉神、然后该隐、他杀了亚伯以后，他并没有悔改的心、当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好像没有看见那个光一样。
阿们。
甚至哦，当神赶逐他，他就离开了神的面。但我们盼望今天啊，孩子们要从小就要跟主有一种祷告：主啊，求你不要向我掩面，使我得以走正路。
对，
阿们。好，这三项啊，就是啊，这个神的审判，就讲到受到更重啊，地受到更重的咒诅。然后呢，该隐流离飘荡在地上。好，再来就是、被赶离开神的面。
Amen.
那至终就要产生无神的文化、但是在这边、我还是希望说，弟兄姊妹，我们可以一同来看一看，连同我们上个礼拜的信息，我们来看一看该隐、他的反应。我觉得该隐的反应、应该要成为我们的见解、第一个呢，就是、该隐对神福音的话的反应，他跟亚伯的反应是完全不一样的。亚伯接受了他父母亲所传给他神的话、
Amen.
然后照着这个神的话而行，但是呢，该隐却没有完全照着神的话，他乃是按着己意，至终甚至因着他按着己意、而产生了仁义的宗教。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里、就提醒我们一件事，我们对于神说的每一句话，我们的、不只要接受，我们更不能够打折扣、我们需要完全接受神的话。那第二个呢，就是、当神看中亚伯的供物的时候，该隐的反应、却是满了嫉妒、他不是因着神看中亚伯而去、蒙光照、甚至他也没有一种谦卑的灵，应该他应该要去跟亚伯寻求交通、 跟问问亚伯，哎，到底啊，为什么你会在神面前蒙恩？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也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些弟兄姊妹，哎呀，他怎么能够带人得救？我们看到结果是很喜乐，我们的里面的感觉啊，不应该是满了嫉妒，我们应该要跟他寻求交通，他到底是怎么样邀约人的，他到底是怎么样祷告得答应的。甚至我们看到有些小区有些会所真的是非常的蒙恩的时候，我们应该要很谦卑的和他们有一些交通，寻求他们的帮助，在身体里面能够得着帮助，学得蒙恩的秘诀。好，第三个呢，我们要看到神其实还是富有怜悯的，当该隐杀了亚伯以后，神还是来领导他，甚至问他说，哎，你的弟兄在哪里呢？哎，这个时候啊，很特别，该隐却没有任何悔改的感觉，反而呢是以谎言来应对神，还甚至还跟神说，我岂是看守我弟兄的呢？所以其实弟兄姊妹，在这个反应里啊，我们也要得到一个提醒，就是我们常常会偶然为过犯所胜，可是当这个时候啊，神在我们里面会有良心的感觉，这就是神来领导我们，我们需要有忧伤痛悔的灵。好们，读到这一段啊，我就想到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个人，他也犯了罪，而且啊被神重重的责备，这个人就是大卫。大卫在他得国了以后呢，有一天呢，他就这个借刀害死了他的忠诚的仆人，就是乌利亚，夺了他的妻子。这时候神就指示了一个伸言者拿单来啊指责大卫。那大卫啊接受了这个拿单的指责以后，他的反应跟该隐是截然不同的。该隐啊是一再的逃避啊，该隐是一再的啊这个用谎言来应对神啊。可是呢，大卫却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啊，所以他就写了诗篇第五十一篇啊。第五十一篇啊，这诗篇第五十一篇，我读给弟兄姊妹听几节哦，1-4节，他就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恩待我，按你丰盛的怜恤涂抹我的过犯，求你将我的罪孽洗涤净净，并洁净我的罪，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第4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因此你责备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的时候显为清正。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卫跟该隐的反应是截然不同的。那后面呢，这个诗篇第51篇的第10节，大卫继续向神祷告，他说：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后面又提到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阿们。我觉得这个态度啊才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阿们。好，最后一个啊，当我们今天这一周的进度，我们要读到当神跟该隐说啊，这个你耕地，地也不为你效力，然后呢又把他赶逐离开神的面的时候，这个时候啊，该隐的反应，他的反应是说：哎呀，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承担的。你就发现一件事情，该隐里面啊，他还是没有悔改的感觉，他甚至觉得说：哎呀，神罚得太重了。他后面又提到说：你今日赶逐我离开这地面，以致我不得见你面，我必流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所以在生命读经里面有一段啊非常重的话，他说啊，这个该隐其实他不惧怕神，他反而是惧怕他会被人杀害。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啊，他这个反应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真的是需要做一个这个敬畏神尊重人的人，不要成为一个心中无神目中无人的人。阿们。好，感谢主。那我们接下来看纲要的第四重点，就是产生无神的文化。好，这一段呢，他提到说，产生 无神文化的原因呢，第一，他说人类文化的发展乃是由于人类失去了神。第二点，神原是人的一切，他是人的保护、维持、供应、喜乐、娱乐和防卫。阿们。所以因为啊，神该是我们人的一切， 当人失去了神，就像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该隐被赶逐离开神的面，那该隐他的反应也不是啊，哎呀，想要留在神的 面前，他反而啊，就在第十六节，于是啊，该隐就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阿们。所以因着人失去了神，其实啊，人就失去了一切，因为神应该是人的一切。这个失去了一切啊，人就有了空缺，人有了空缺，就必须发明出人的文化来满足这个空缺。所以这个人的文化啊，就顶替了神，甚至我们可以说人的文化啊，之后也就拦阻了人来到神的面前。阿们。好，我们要进到这下一段，我们再把刚才后半段的经文我们再一同的有进入。我们这次从创世纪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开始读。阿们。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并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沙利，马土沙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子，一个名叫亚大，另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是居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始祖。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始祖。喜拉也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妹是拿玛。拉麦对他的两个妻子说，亚大和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听我的言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打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七十七倍。阿们。好好，接下来25跟26节，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说神给我另立了一个后裔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阿们。感谢主，这边产生无神的文化，我们第一个就看到，当以诺离开耶和华的面以后，他就来到了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他生了一个儿子叫 以诺，那该隐呢，这个时候也建了一座城，而且他建了这座城啊，是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所以我们在刚刚的弟兄姊妹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好，在括弧二的地方，他说他给他儿子和他的城取了一样的名字，说出他宝贝喜爱这城，如同自己的儿子一样。括弧三啊，他说甚至他乃是以 这座城为他自豪的对象，因为这座城乃是他所发起设计并建造的。阿们。该隐一开始啊，怕人杀害他，所以他需要保护，他需要保护，他就建造了一座城来保护他自己和他的家人。那这个保护啊，最后面还成为他的骄傲。听懂？所以其实我有的时候，我们啊，如果失去了神的同在，我们没有以神为我们的满足，就发现每一个人他都需要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里要得着一点的成就感。如果他没有得着一点成就感，他好像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有很多很多人，他发现他人生没有目标的时候，其实他就会发生很多很忧郁，很多很多很奇怪的感觉。但今天感谢主，我们今天啊，有神是我们的目标，有教会的建造是我们的目标，甚至我们今天在这边做生养教建的工作，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价值的人，我们不需要有一个叫我们自豪的城。感谢主，阿们。好，那我们接下来看，那刚才我们有读到这个拉麦呢，该隐后来、有一个后代叫做拉麦。拉麦有两个妻子，这两个妻子呢，其中一个为他生了一个叫做一个儿子叫亚巴，另外一个儿子叫尤巴。亚巴呢，他是发明畜牧以谋生的始祖， 因着啊，地不再给人效力，所以呢，他就需要牧养牲畜以谋生。为着牧养牲畜呢，他需要从一地流荡到另一地，使他成为一个流荡者。阿们，感谢主。这边提到啊，这个亚巴呢，他为了谋生，所以他就发明了畜牧。我觉得其实今天啊，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其实我们要学会如何能够、依靠神。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确在生活上是有需要的，但是神能够顾到我们一切的需要。好，之前就曾经读过一个故事啊，就提到说有一个弟兄啊，这个穆勒弟兄，他就开了一个孤儿院。那他在这个孤儿院的经营中啊，其实他是非常非常仰望神的，他基本上啊，就一切都依靠神。那有一天晚上啊，这个一同服侍配搭饭食的弟兄就跟他说：“哎呀，明天早上啊，没有早餐了，这该怎么办？”这个穆勒很特别，他的反应啊，不是说马上想到说要找谁来这个供应这个孤儿院的早餐啊，也没有想到到哪里去求救，他是带着这个弟兄啊，就跪下来祷告。很特别。第二天早上起来以后，穆勒啊告诉所有的孩子们，大家按照平日一样把盘子都排好啊，准备要吃早餐。其实这个时候都还不知道早餐从哪里来，哎，感谢主，这时候主就听了他的祷告，这个门啊就听到有人在按门铃。哦，原来啊是有一个送面包的这个送面包的人啊，因着他原本啊别人订购的面包啊，因为发生了一些事件，所以那个面包没有办法送过去。他就想，这个面包不送过去还是会坏掉。刚好呢，他就啊经过了这个孤儿院，他就把这个面包送过来了。哎，感谢主。我觉得其实很多很多的时候，哎，主会顾到我们养生的需要。阿们。第三个，他就提到说，哦，这个尤巴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啊，他发明音乐以自娱啊。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如果失去了神，我们就发现，哎，我们这个人会变得很无聊。我们常常需要找很多很多的事情来成为我们的娱乐，做我们的满足，做我们的喜乐。可是啊，这个失去神，其实这些啊，不论那些东西多么的好玩，哦，那些东西多么的能够暂时的令人满足，那都不是永远的，也没有办法真正满足我们的深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有一次啊，这个儿童牌啊办了一个香条，我们想要带孩子们到阳明山的大屯自然公园去看星星。
Amen。
然后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晚上啊，我们大家一家一家就开着车上到山上去。哎呀，不得了，上去以后发现那天啊虽然没有下雨，可是天空上啊都是云，
啊，
连月亮都看不太到，所以就表示说那天晚上啊看不到星星的。本来我们还满怀着期待说我们再等一下啊，因为那天风很大，其实蛮冷的，看这个风会不会把云吹走。可是那天晚上啊，风完全没有把云吹走啊，倒是把我们都吹到非常的冷啊。可是那天晚上很特别啊，那天晚上我们大家聚在那里啊，虽然没有看到星星，可是就开始有一个家长就说：“哎，我们来唱唱啊，最近大家学的儿童诗歌。”
Amen。
我们就带着孩子们一首一首接着唱，越唱就越喜乐。感谢，我觉得那一天啊，虽然我们没有达到我们的目的啊，就是看到星星。
Amen。
可是那天晚上啊，在场的所有的弟兄姊妹后来回想的时候，他们都感觉那天晚上非常非常的得着满足。
Amen。
在唱诗歌的那个过程，有一种啊深处说不出来的平安跟喜乐。
Amen。
所以那天虽然天气很冷，风很大，哦，也没有看到星星，在外面来看啊，如果是一般外面的活动的话，哦，这个主办人早就被骂翻了。弟兄姊妹啊，大家应该满了抱怨。
Amen。
可是没有，那一天啊神成为我们真正的娱乐。
对，
所以所有的弟兄姊妹啊在下山的时候是满带着满足的，是满带着享受的。大家都回去，而且那天直到现在啊，常常弟兄姊妹提到那一天的香条都还会非常非常的有感觉。阿们。所以感谢主，我们不需要像尤巴一样发明音乐以自娱，神就应该是我们的娱乐，甚至我们的教会生活应该要成为我们最高尚的娱乐。阿们。好，第四个他就提到一个人叫土巴该隐。
Amen。
他是发明利器以自卫。
对，
这个人啊离开了神，他 就失去了神的保护，所以需要发明武器来保护自己。但是这个是人无神文化的做法。今天我们既然是一般有神的人啊，我们真的是不需要像土巴盖一样要发明这些铜铁利器 来保护我们自己，来攻击别人。这个在大卫啊，他在年少的时候就很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当他在面对哥利亚的时候，他就说了一段话，他就说耶和华施行拯救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
对，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认识这一件事情，耶和华施行拯救不是用刀用枪。所以我们常常在职场上啊，你会发现职场上大家啊常常是刀光剑影，你攻击我，我攻击你，有的时候抓到一点小把柄，那个刀啊就要深深的捅下去。可是今天我们啊，既然是一般属神的人，我们在职场上的反应应该要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一般人是拿着铜铁利器，看似攻击别人，想要保护自己。但今天啊，我们应该啊是要以福音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应该要做出一个不同的见证。我们不是靠这些用刀用枪 来得着拯救，神应该要成为我们真正的拯救。有很多的事情，也许当下我们会觉得哎呀好像 很为难，但是神会成为我们的保护，神会为我们显明。之前我听到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就做了一个见证，他说之前啊，他们的这个大老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凶，他们常常去跟他报告的时候都非常的害怕，这一点小事啊可能就会被有许多的指责。可是有一次啊，感谢主，他经过了这个得救，然后这个享受主以后，他渐渐就发现神应该要成为他的保护。所以有一次啊，这个大老板啊又开始在骂人了。可是他平常以前啊，他的反应是会觉得哇好紧张好可怕，接下来该怎么应对，下一句话该怎么接。他觉得那一天啊很特别，这个大老板虽然还在骂人，可是他里面却有一种说不出的平安跟稳妥。而且他当天啊，神给了他几句非常非常适合应答的话，就把这个事情完全给平息下去了。所以感谢主，借着这个经历我们就会看见，我们不是用刀用枪，耶和华是应拯救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在于耶和华。阿们。好，第五个，我们刚有提到这个拉麦呢，他娶了两个妻子，就是说出啊，这个他破坏了神原初对于婚姻的这个命定，就是一夫一妻的原则。那从这边也可以看出，这个拉麦是一个这个放纵情欲的人。所以在纲要的跨湖山，他就讲到说，产生无神文化的结果，这个文化就是满足情欲、犯奸淫、互相争斗跟凶杀，这个就是人文化一直到现今这个情况啊，其实都没有改善，反而是越演越烈。好，那接下来在第二阿拉伯书之二，他就讲到了两个家庭的比较。第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拉麦他娶了两个妻子，一个是亚大，一个是喜拉，那这个是无神文化的生活，走知识的路线。在生命读经里面特别有提到啊，这个拉麦呢娶了两个妻子，他就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那亚大他的亚大呢，他的这个名字的意思啊是装饰，也就是说这个母亲啊，他重视的不是里面温柔安静的灵，他重视的不是生命，他重视的是外面的美化自己。
对，
所以你就看到这个家庭啊，父亲放纵情欲，母亲追求外面的美化，那他的儿女呢就是刚才讲的亚巴、尤巴、土巴盖因、拿麻，这些人呢是自谋生活、自我娱乐、自我防卫、吸引别人、这个家庭呢、其实在现今我们可以看到有许许多多的家庭就是由这些所组成的。那反之呢、我们这段时间也看到了有另外一个家庭，就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这个家庭呢是信神福音的生活，走生命的路线。父亲亚当呢，他是带头相信神，那母亲夏娃呢是顺从这个顺从铺路接受神，那他们的儿女呢就是亚伯， 亚伯呢就照着他父母的路往前走、
啊、
甚至当亚伯啊被该隐杀害了以后，神又另赐给亚当和夏娃一个儿子，就是赛特、啊、
对、
啊、听命走路啊，献给神、
啊、
感谢主。所以这两个家庭是截然不同的、
啊
啊、这段时间啊啊，其实在北投大区一直都非常注重培育属灵后代这件事情。那我们要培育属灵后代，其实家的建立是这个是基础，尤其是啊，我们这些做父母的、啊、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时时的提醒自己，我们在培育属灵后代的时候，我们的榜样非常的重要、
啊、
我们的榜样到底是像拉麦一样呢，还是我们是亚当、啊、到底我们是、亚大呢，还是我们是夏娃、啊、带着孩子们啊来接受神的话、啊、带着孩子们啊实际的有操练、啊、所以我非常摸着常常弟兄们在讲的一句话，就是我们不要做、啊、这个儿女的指路人，我们要做儿女的领路人。我们不是指着儿女叫他们去走那条生命的路而自己却没有走，我们必须带着儿女就走上这一条生命的路。阿们，感谢主。好，接下来我们请弟兄们能够继续有交通。
感谢主、啊、谢谢弟兄前面的交通。刚刚、啊、最末了谈到、啊、这两个家庭、啊、一个是、啊、这个拉麦和亚大喜拉的家、啊、一个是亚当和夏娃的家庭、啊、那不过这一次、啊、我们前面这一段这个家庭会说的比较多、啊、因为、啊、整个这个、在这一条线上的发展、啊、其实我们在创世纪再继续往下读、啊、这个家庭的发展就到这里了，后面呢接下去的记载就不是跟这个就不相关了，就记载亚当夏娃这一条这个走在正确路上的家后续的发展。阿们。那所以在这里呢的确就像刚刚弟兄所说的，在这里有两个不同的家，这两个家庭呢这个比较啊，一个就是在世界上的发展，这个就是拉麦亚大和喜拉的家，一个、啊、就是亚当夏娃的家，是信神福音的家庭走生命的道路。那这里其实、啊、他最后、啊、这个停在拉麦的这个家，他要给我们看见一幅的图画、啊、就是、啊、当人没有神的面离开神之后，其实他所有的发展、啊、就像这个家一样，是为着满足自己的情欲，是为着呢装饰美化自己，然后呢 谋生活、啊、自娱、啊、自我防卫、啊、这个、啊、就是整个世界接续下来的发展。所以啊，往后所有的、啊、走在这样的一条道路上，其实都说出、啊、这个世界的发展就是由情欲、由装饰、由娱乐所组成、啊、我想这也是现今这个世界上其实啊，人啊，没有神之后、啊、所追求的、啊、希望能够从这一切的追求里面得着生存，得着满足、啊、得着喜乐，但是啊，其实这一切都是没有办法达到的。阿们。那所以呢，我们应该啊，在这样的事上、啊、就学得、啊、从这些的话里面、啊、学得秘诀，知道、啊、如何来走在这个生命的路上。那今天、啊、这个接下来在、纲要的第五终点，他就讲到其实在这里、哦、后续的发展就有宗教跟文化这两个东西进来、啊、打岔，叫人、啊、不活在神面前、啊、一面好像、啊、是神让、啊、该隐的后代、啊、就被漂流在这个地上、啊、另外一面也是因着撒旦的缘故，就叫、啊、这一个东西打岔了神在人身上的目标、啊、就叫人、啊、借着宗教好像有敬虔的、啊、外貌，但是、啊、却不认识神的经纶，因为不活在神的面前。那另外呢就是、啊、因着、啊、这样的发展、啊、就有了文化，那盼望借着文化呢好像能够抓住一些的东西，然后但是、啊、这个却被这个这个世代的王啊，世界的王撒旦所利用啊，就变成一个世界啊，在这里讲的 cosmos 哈、啊，那这个啊就叫影响我们食衣住行娱乐的每一方面，好像啊他提供了很多的东西，为着满足人的需要，但是呢，其实他是利用这些的东西麻痹人啊，让人 不来寻求神，好像不活在神面前也可以过生活一样。其实啊，这一切就是打岔神的经纶，让神原初啊造人啊，要人得着神，盛装神，彰显神的这个目的，这个目标啊啊，借着这一切的事情把它麻痹了，人啊就忘记了这件事情，而过自己的生活。阿们。所以我们的确啊，也在这样的事上、啊、能够受提醒。好，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啊，在这里，在这个事例里面，我们来看如何啊得着这个蒙拯救的路。好，我们总要在、啊、人的走过的路上学得教训。好，那在我们就看到啊，在这个该隐和亚伯的身上，你就知道啊，这个回头想一下，亚伯在那里牧羊，然后呢，他把羊啊献给神，而该隐呢啊献把他所种地里的出产来献给神。他们都听到了一样的福音，但是啊，他们却有不一样的作为。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啊，其实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哈，就是啊，你是照着神的启示，还是照着人的观念？我们到底今天在地上的生活，我们到底是照着什么来、哦、来生活的？那你知道该隐啊，之所以会献地里的出产、哦、他是种地的嘛，他当然就想说啊，我种这个，我生产这个，我就把这个献给神、哦、那亚伯呢、哦、是牧羊的、哦、但是其实他们并不吃羊啊、哦、那事实上他可能他也需要去种地，但是他为什么去牧羊呢？因为他知道啊，这个、啊、福音啊是需要、啊、有这个羊羔被杀、啊、然后呢能够成为他的拯救。他们在那里都听到了，但是啊，一个是照着神救恩的观念在那边献祭，一个呢是照着自己的观念啊在那里献祭。啊，我记得啊这几年啊，这个其实我想常常啊会因为很多人啊这个喜欢这个养宠物啊。啊，大家都会听到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就是这个猫报恩的故事。那就、哎、你去喂喂野猫啊、哎、你对它很好啊、哎、结果有一天啊，它就啊抓两只老鼠来放在你的门口、哦、我不晓得啊，如果这是你、啊、你的反应会是什么？你知道就着它来讲，它、啊、觉得因为你对它很好，所以呢它来报恩、哦、但是啊对你来讲啊，那两只啊死老鼠、啊、甚至啊内脏都跑出来的老鼠，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扰。你知道这就是他的观念，他照着猫照着他自己的观念觉得呢把这个给你、啊、这是我觉得很好的，所以呢我就把这个给你、哎、这个啊是我对你的报答、哎、但是对我们来讲就觉得哇，我要处理这个啊真的是太难了、啊、真的是太恶心了。你知道今天啊，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是啊也需要按照神的意思来侍奉神，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啊、我们若是照着自己的观念，其实啊就像这个猫一样，他就照着自己的观念，但这一切啊却不是啊他所要的啊。那今天一样，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啊、神的福音是这样，我们就需要操练照着神的启示，照着神的引导来做这件事情，我们就能够啊逃避啊这个错误的道路，而能够走在生命的道路上。所以第二个点就说到哈，我们需要照神的方法为神而活，并敬拜他。我们知道、啊、在神造人的时候，其实神就是盼望人啊能够装神，然后能够活神哈。那这个、啊、才是我们在地上、啊、正确的为人。所以呢亚伯在这里、啊、按着神的说话，他就接受了神的救恩，对不对？他就愿意在那里去牧羊、好叫、啊、这个羊能够、啊、献祭、这个祭、啊、也的确感谢主、为神所悦纳，代表、啊、他听见了这个福音，他也照着、啊、这个福音去行、所以其实神的说话非常的重要，我们都听了，相信啊该隐亚伯也都听了，但是啊听了之后你到底有没有去接受他？你有没有去啊思想，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做、这一件的事情在亚伯的身上，他就是听见了就去实行， 但是在该隐的身上，他就照着自己的观念来侍奉神。我要说该隐并不是不侍奉神，没有啊，他也是啊，但是他乃是照着自己的观念。所以今天呢，我们需要啊有神的说话，需要有从神来的启示，我们才知道如何正确的来侍奉神。那在旧约的时代有这个献祭的这件事情，那走到今天新约的时代，耶稣已经替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了。今天呢，我们也不用再去牧羊，这个牵着牛羊啊去圣殿献祭了。那我们今天到底要怎么样来这个侍奉神呢？所以今天我们要来侍奉神，我们还得啊有神今天的说话，不能够再照着这个古代这个旧约时代甚至亚伯时代所听到的这个话来侍奉神。今天我们需要知道神今天在这里他到底要做什么，所以呢我们需要活在神的面前。刚刚啊弟兄举的那首诗歌非常好，补充本419首，求主不要向我掩面，使我得以走正路。你知道我们今天啊是需要活在神的面光中，这个活在神的面光中啊，有神的说话，我们就能够啊在正确的道路上来侍奉神。那这个说话我这一次在预备的时候我很摸着，它不是一次的说话，它乃是啊每日的说话。在这里讲啊，神的面光是我们侍奉主之人往前的把握，借着天天的晨兴与祷告，使我们一直活在神的面光中。我想啊我们都盼望这个最好有一个方法，神最好告诉我我怎么做就对了，然后呢我就一直这样子做。这样子啊很简单很容易，因为呢我只要照着好像神今天这样子交代我，我就一直这样做就好。但是神所想的却不是这样，神是盼望我们啊来亲近他，来常常有他的说话。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方法就能侍奉神，但是啊神今天盼望的是啊我们常常来问问他，常常来跟他说说话，他是一个人位，我们能够常常来接近他，我们有神的同在。所以啊每一天的活在神的面前，有神的面光，有神的说话是非常重要的。今天神所要的侍奉，他并不是要我们天天就是读经，天天就是祷告而不来接触他。没有，主自己也说你们啊读这经啊以为其中有永远的生命，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神其实盼望的是啊我们要天天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啊我们每一天的晨兴，其实啊我们不是只有来啊把经节导读导读，把这个啊晨兴圣言啊生命读经读一读就过了，不是。我们其实每一次的来都要跟主说，主啊求你给我新鲜的说话。
Amen.
这个经节这个信息不过是我们来接触神的凭借，我们乃是借着这个来享受神的说话，来得着神的面光。我们也唯有这样子啊我们才能够经历神的同在。
Amen.
你知道当我们啊来到神的话面前，借着这些的话来跟神有交通的时候，神常常会在这个过程里面就向我们说话。我们若是啊在这样的事上学会让神居首位，愿意啊让主做我们的人位，他觉得这个这件事不好我们就不做，今天引导我应该去做那件事情，应该去看看这个弟兄，应该打电话给那个弟兄，我就去打，我愿意啊操练在这样的事上来不顾到自己被他打败，而能够来活神来顺从神。其实这是神所要的侍奉，乃是来到神的面前来经历神的说话，而能够顺服神的说话。所以啊其实每一天我们都应该这样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到主的话面前也要跟主祷告，主啊真是给我及时的话好应付啊我及时的需要。我想啊很多弟兄姊妹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啊我们啊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当我们有一些的情形的时候，神的话就从我们里面出来，这个出来有时候成为我们的鼓励， 有时候成为我们的安慰，有时候成为我们的引导。你知道，这就是过神人生活。阿们。那另外呢，在这里还有讲到，要跟上今天教会中圣灵的水流。我刚刚就说，我们不能够再用亚伯时代的方法来侍奉神，我们需要用今天，好像在教会生活里面，今天这个时代如神要继续往前，是往哪里去，我们需要跟上这个时代圣灵的水流。那我想这些年在主的恢复里面很着重的强调关于全体进攻用这件事情。为什么？当弟兄看到这个基督身体的这个建造的时候，就看到每一个肢体都该要有生机的功能，都需要起来全体进攻用。其实这是今天神在教会生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往前的道路。我们不是来这里过这个听到的生活，我们也不是来这里过一个社交的生活。我们需要知道，当我们来到教会生活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这个生机的肢体。我们都应该在教会生活里面进功用。神是渴望得着一个生机且建造的身体。我们若是知道今天神在这里要得着，我们就知道听到不是我们的路我们需要在教会生活里面过生养教建的生活。我不会没有关系，我可以操练，但是我不能不做。阿们。我们都需要成为一个活而进功用的肢体，我们才能够跟上今天在教会中圣灵的水流。我们想随着看看外在的大环境，你知道这四局的动荡越来越厉害，最近这个以色列那边状况频频其实就常常在主面前想，主啊，是不是你来的日子已经近了？我们更要抓住机会，抓住这个时间做一个积极进取的人，配合神在今天这个时代所要往前的，我们需要做主踏脚的石头，得主圣灵的同在，有神的祝福。阿们。所以这个在我们的侍奉里面非常重要的就是需要有神的同在。这里有举了好几个事例，比如大卫因着神的同在便能以石头打败歌利亚。我想这个大卫这个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因为歌利亚在那边校正他就觉得谁可以向耶和华神的军队校正，受不了，他就愿意起来。那其实是他可以吗？不是，乃是因着神与他同在。阿们。那扫罗因着失去神的同在，结果就有鬼魔缠身需要大卫弹琴为他驱魔你知道，好像神也曾经使用过扫罗，但是因着扫罗不听神的话，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以致他就被鬼魔缠身。所以你知道，一个侍奉主的人，神的同在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神的同在也是我们能力的来源。今天我们许多的时候或许常常有为难，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往前的时候，但是神的同在就是我们的把握。阿们。好，再来接下来我们其实要来到最后面这个刚刚经节读的最后这个部分。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赛特，说神给我另立了一个后裔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赛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挪士。特别在这里，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阿们。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进到另外一个家庭，讲到亚当夏娃生了亚伯该隐，但是亚伯因为被该隐杀了，所以神又给他另一个儿子赛特，而赛特呢又生了一个儿子叫做以挪士。那在这里很特别的，他 在这里他要讲到关于这里讲到以挪士这个名字他的意思就是脆弱必死的。我想我们人帮我们的孩子取名字都有他的道理，对不对？我想我们前面讲到夏娃是活的意思嘛，那亚伯呢虚空的意思，对不对？在这里以挪士是脆弱 必死的人、啊、取名字啊都有他的用。那也就是说啊，他们就发现啊，在我的人生里面、啊、从亚伯的身上就看见原来人生是虚空的、啊、我们的所事所做所有没有神，一切都是虚空的。当人啊活在这样的虚空里面，其实啊就说出我们这个人就是一个脆弱必死的人、啊、慢慢啊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就认识了，哎，我们是脆弱必死的人。所以啊他就把以挪士、啊、取名叫以挪士。这个以挪士的意义啊就是脆弱必死的人。哇，那你说啊在这样的情形之后呢，那怎么办呢？所以在这边也很特别的，这里就记载了，在那时候人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
阿们
阿们。所以啊其实呼求主名、啊、不是今天的发明、啊、乃是啊在人类的第三代、啊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啊、所以、啊、我们最后面我们要特别来着重的说到关于、啊、这个呼求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啊、这个耶和华的意思就是我是那我是、啊、在创世纪一章、啊、讲的都是神、啊、讲神起初神创造天地、啊、用的都是神，一直到第二章讲到与人的关系的时候才用耶和华的这个名字、哦、所以呢在这里到 第四章了，这里就讲到他们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阿们。那所以呢在这里、哦、我们就要来看到关于、啊、呼求耶和华名这件事情。我们先讲、哦、这个关于呼求、哦、在这里他讲到、啊、这个呼求就是、啊、他就是一个大声呼喊，它英文叫做 call out to 或者 to cry unto， 又叫又哭啊，向什么呼喊，向什么呼叫、哎、不是不出声莫祷、哎、不，他在这里讲到的呼求啊是那个大声呼求，大声呼叫。所以啊当我们来呼求主名的时候，我们不是啊小小声的，在这里啊他其实用的词就是告诉我们可以大声的呼求，大声的呼叫、啊、不要想说、啊哎、反正我怎么叫、啊、我怎么讲神都会听到，不，在这里就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大声的呼喊，好叫、啊、我们在这样的事上能够得着、啊、这个丰富的供应、啊、所以呢 我就记得、啊、这个在学生的时候有一次、啊这个、我们常常、啊、是到这个关渡平原、啊啊、甚至到第一公墓、啊啊、去呼求主名。哎、我还记得、啊、有一次、啊、我们这个住在弟兄姊妹之家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就开着福音车、啊、到这个三芝那个方向去、啊、那一天、啊、我们就在海边、啊、向着海浪大声的呼求主名、啊、呼求到一个地步、啊啊、那一天、啊、其实还有一点的风、啊、然后天气不是非常的好、啊、但风还蛮大的。当我们在那边呼求的时候、啊、后来就这个人家跑来啊，哎，想说你们是不是有人掉到海里去了、啊、那我们叫得很大声、啊、其实那个住家是离得非常非常的远，但是、啊、我们就是在那边释放、啊、用灵的呼求、啊啊、在那边我们就学习这样的操练灵、啊、我们其实、啊、都需要借着这个突破我们这个人的限制，因为其实这样大声的呼喊、啊、就叫我们从我们的心思里出来、啊、有时候、啊、很多的事情会烦扰我们，叫我们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呼求主名、啊、但是、啊、这样大声的呼求、啊、用力的呼求、啊、帮助我们、啊、用我们的灵来向神呼求、
Amen.
向神祷告、
Amen.
其实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重要。阿们。所以、啊、呼求主名它是一种的呼吸，是一种的祷告，借着这样大声的呼求、啊、叫我们能够得着神的丰富。好，那在这里也接着就讲，所以我们就知道呼求主名从第三代就开始，后面啊，其实当我们继续圣经一路一直往下读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都有，我们只是没有发现，哇，原来这个呼求主名在弟兄在我们的圣经里面是有记载的。我想李弟兄也在一个很特别的情形里面发现了这个重要的这个操练，或者是一个重要享受神的方法、
Amen.
啊，这个因为啊，在传统的基督教里面总是安静嘛， 总是啊在那边好像敬虔庄重的样子，所以啊从来也没有人教导，也没有人帮助。但是啊这个弟兄啊，这个有一次啊他就说他在路上，他在浸信会中长大，他也追求神的话，他也啊在那边很认真，但是他们就是安静听到，他说安静到一个地步啊，连一根针掉在地上也可以听得见。那他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长大，但是很特别的，有一天他在路上行走的时候，圣灵就向他说话，你看你有这么多的知识，有这么多的预表，但你却是死沉的。他就说他那一天呢，他就觉得他里面啊好像有东西要爆发出来，但是他就压抑自己，因为他的观念就限制他。但是有一天他经过了下午，经过了晚上，等到早晨的时候，他早晨就奔向那个山，他们家后面的小山啊，这个奔向那个山顶，就在那边啊向主呼求，就有个东西爆发出来了，他很自然的就呼求了主的名，哦，主耶稣，那没有人教我，我那时候也不懂得在圣经里面有呼求主的这件事情，但是啊这件事自然而然的就实行了，阿们。但是啊他也一直没有把这个事情带到我们的实行里面，告诉别人也要这样子来做，一直到这个1967年呼求主名的事在洛杉矶发生，所以他就觉得需要来读神的话来印证这件事情，才会找出啊哇，发现原来在以挪士啊人类的第三代就开始呼求耶和华的名。那我想就着我们今天来讲，我们就要学习啊继续这一条道路，对不对？在那时候的研读里面，我想啊如果今天走到新约，我想最清楚的就是从前这个扫罗啊在那边啊捉拿基督徒，他是捉拿什么呢？他就是捉拿那些啊呼求耶稣的名的人啊，呼求主名的人，他就啊看到听到哪里有人在呼求，就把他抓起来啊，代表那时候基督徒他们有一个记号，就是呼求主的名，阿们。那他自己啊到最后在他的身上，他的得救也是这样，当主的大光来照他的时候，他问说，主啊你是谁，对不对？主就跟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那等到他后来在使徒行传后面他做见证的时候，他就说他是呼求着他的名受祭然后洗去你的罪。你知道在那时候在保罗的身上原本是扫罗当啊他那里在那里啊这个透过小弟兄亚拿尼亚把他带进来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很害怕，但是啊因着他的呼求在那里啊他也是一个呼求主名的人，他就啊成这是他悔改归主最好的证明，阿们。所以啊其实不管在旧约的时代，有这么多的这个古圣啊在那边呼求耶和华的名，那在新约也满了呼求主名的弟兄姊妹们。所以今天就着我们来讲我们也需要这样的操练来呼求主的名。好，那后面呢我们就要来看看，那到底我们怎么样来呼求呢？除了刚刚说我们要大声，对不对？我们要用灵其实啊这个啊都是为着帮助突破我们身上的限制。那你知道在我们的经历里面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想要生气的时候，当我们啊在怒气里的时候管教孩子也罢夫妻吵架也罢甚至跟同事之间有口角也罢，你知道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在这样的情形里面，我们学会主耶稣，我们就能够从那个脾气里面蒙拯救。若是真是用灵的好好呼求几声，我们里面的情形啊就会得着释放。我们啊真是就在这样的急难里面蒙拯救。阿们。有许多的时候，当我们啊真的是啊这个被生气啊被这个难过的事情击倒的时候，甚至啊连祷告的力量都没有，我们就在那边叹气的呼求主名。主啊。 主啊，你看我们就在那个过程中就好像享受啊主那个亲密的同在，亲密的安慰，所以在这里他虽然在这里讲的是呼求主名的目的有八个，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呼求主名里面各面都有机会来享受到，可能啊今天是因着为难的时候我们呼求主我们就蒙拯救，可能我们今天是难过我们呼求主我们就得着主的怜悯，我们可能啊今天啊很兴奋的在那里呼求主，我们就得着圣灵的供应，我们就得着主的丰富，其实啊它更是我们啊呼求主名的经历，盼望啊我们在要来的这一周我们都能够去经历这件事情，借着呼求主名蒙拯救，借着呼求主名得着主的救恩，借着呼求主名啊更多享受主的自己，我们盼望我们都能够有这样的见证。好，那在这里还有讲到那我们要如何来呼求主呢，这有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从清洁的心呼求他，一个是从清洁的嘴唇来呼求他。在这个呼求啊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有清洁的心呢，就是说出我们向着神是单纯的，我们不是带着任何的目的来呼求他，我们就是简单的来亲近神，来就近神，很自然的我们在这样一个正清洁的光景里面单纯的心来呼求他的时候，神就来亲近我们，反倒是我们常常带着很多的目的啊，我想要求这个我想要求那个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神的自己，没有办法接触到神，所以这个清洁的心非常的重要。那第二个就讲到用清洁的嘴唇，那为什么在这里讲清洁的嘴唇呢，其实我们的口啊发出什么东西，嘴唇就是发音的嘛，我们的口到底说什么，我们的说话也需要清洁，就是不能老是这个口出恶言自然再来呼求的时候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干扰，阿们。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够嘴唇来亲近主心却远离主，当我们真是全心全意的到主面前来向神呼求，神就要给我们得主，阿们。最后一个关乎五讲到那时凡呼求主名的就必得救，我很喜欢这里的那时，什么时候是我们的那时啊，只要我们愿意啊随时都是我们的那时，我们生气的时候也是那时，我们生气的时候来呼求主名我们就得救，当我们在这里这个诚心的时候就是那时，那时我们就得着圣灵的供应，我们很疲惫今天上班一天很累了又被老板修理了，这时候去晚上这个下班之后还要去会所聚会，这就是我们的那时，我们就从那个疲倦里面蒙拯救，我们就从那个被老板修理的情绪里蒙拯救，我们还可以眺望借着呼求主名叫我们的灵得复苏被刚强，有时候管教儿女夫妇争执的时候也是一样这就是我们的那时，我们需要操练呼求主名，我们就从外面转到灵里，从怒气转到灵里，就叫我们能够有合适的话有正确的情形。
Amen.
我就觉得我很宝贝在这里最后阿拉伯数字四说的生活中的每一时机都是呼求主名的那时，只要我们一呼求就能经历神一切的丰富。
Amen.
Amen. 盼望我们这一周也都要来操练有许多的那时好叫我们都经历来呼求主名、
Amen.
来经历享受神一切的丰富、
Amen.
阿们，这该是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Amen.
阿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一篇这么美好的信息，盼望我们真是在其中学会在这样的世上借着呼求主名享受神所有的丰富、
Amen.
阿们。末了我们有一点祷告、
Amen.
主感谢你、
Amen.
谢谢你今天仍然给我们这样的救恩，何等亲切便利的方式，只要呼求主名我们就能够与你亲近我们就能够蒙拯救我们就能够活在你的面前享受你一切的丰富，谢谢你是这样的亲切又便利，你也是实在愿意这样天天和我们同在， 向我们说话，就叫我们能够一直活在生命的路上，过一个神人的生活。主啊，实行你所命定的路。主啊，感谢你，愿意这些的话真是成为我们的丰富，成为我们的享受。主啊，赞美你。
Amen.
Amen.